出埃及记系列讲到第58讲，读经出埃及记40章30到38节。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盆中盛水以便洗濯。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边都洗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吊上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启示录第21章1到7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那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梅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他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地为业。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神的会幕。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5年2月22日的讲道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我敢肯定你们很多人都还记得电影《指环王》，也译作《魔戒》，刚上映时多么受欢迎。或许你像许多人一样，看完电影之后又像作者托尔金的《指环王》原著蜂拥而去，决定要把这本书啃一啃。但你不一定能够把它读完，你大概也听说过托尔金细腻之极的写作方式实在让人受不了，那种对每一个场景的描述之详细，那慢得出奇的节奏等等。当然了，那本来就是托尔金写此书的目的。那些把时间精力投资在这本书上的读者，在书的结尾都有一种同感，你和主人公弗罗多一起为了那枚指环而流离奔波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使你犹如亲身经历这部史诗巨作。你看，高明的作家就是这样良苦用心的耕耘写作，高明的作家是成功的作家。神是圣经的作者，也是世界上一切故事的原讲述者。他在写圣经的时候，当然做了上述最高明的作家所做的。一个人若认真地读圣经，一路读来，一定会在某处被迫地提出一个问题：神为什么这样行、这样写、这样述说他的创造和他的救赎？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这段圣经，实际上是从第25章开始一直到40章结束。你们大概会感到有点庆幸， 因为我们不会把这15章的内容一起读一遍。你们中间下了决心并且已经通读了整本圣经的人都有知道，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的内容读起来比较繁琐，神花了整整12章的篇幅来描述如何制作会幕或者帐幕，会幕里面的陈设器具、使用器材等等，并且不是一遍，而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述说了两遍。你读的时候应该感到震惊，问一下，神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重复同样的内容呢？你想一想，从摩西出生一直到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过程，神花的篇幅和这里对会幕的描述所花的篇幅几乎一样多，这里面一定有原因，让我们先别急着跳过去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其他很多的事情，比如说以色列族的风俗文化、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许许多多关于他们的事情都省略了，却在这十几章里面如此详尽地告诉我们这座帐幕的详情。除了篇幅上的长度，我们也应该来思考这些章节里面的主题。假如说圣经是关于这个世界里神的国度，他如何为自己拯救一群人，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，他的救恩，关于从创世到新天新地，那么我们还应该问一下，这十几章关于会幕的经文和这些最重要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圣经不是用一大堆书卷随机编辑成的，圣经是一个慢慢展开的，从初始到末了完整的故事。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是其中的重要部分。我们想要知道的是，这座帐篷起的是什么作用，它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。让我们先来看会幕的结局。小朋友常常把这种先看故事结局的读书方式叫做偷看，大人当然也有这么干的，对吗？今天就算个特例吧，因为先看结局会帮助我们理解当中部分的意义。其实有时候看电影也是这样，你知道了结局之后再来看影片的中间部分，就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对圣经也一样，当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故事时，我们已经知道了最后结局后再来看这些经文时，就会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这里的意思是这样。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读过了结局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启示录21章1到3节。这不是和起初的时候很相似吗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又有新妇在等候，然后神宣告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这就是结局，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，神的帐幕来到人间。这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故事，这是人类的结局，神在出埃及记40章里面的帐幕来到人间，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，指向的就是故事的结束，历史的终点。此帐幕乃是整个故事的中心，是救恩的目的，也是创造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想正确的理解出埃及记25到40章，我们必须知道故事是怎样结束的。有了这个背景，现在让我们就来看以色列的帐幕或者是会幕，此帐幕是怎样出现的。在我们看帐幕的具体详情之前，还是让我们先来问一下，神为什么要他们造这个每次挪动都必须拆下又重新搭起来的帐幕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当为我造帐幕。 著和合本，译作圣所，音译本 ESV KGV 等都译作 Tabernacle 即帐幕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制造帐幕和其中的器具都要按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25章第9节。再看29章的44到46节，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，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，给我做祭司的职分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读完这两段后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为什么约翰在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21章，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的话吗？可见帐幕的目的就是神可以住在他子民的中间。这座帐幕的制作很特别，它不单单是一个大帐幕，可以容下整个教会，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。一进门是四面高高的外院，木头柱子，白色细麻木墙围成一个长方形，外院的尽头面向东方是唯一的入口，人都必须由西向东，向西，由西向东进入，每个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入这部分的帐幕。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燔祭坛，各种动物将在此坛上献祭，鲜血从坛上流下来，又洒在施恩座上。在入口大门和圣坛之间是清洗洁盆，供祭祀洁净用。对普通的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他们可以进入的地方，也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帐幕。进入此帐幕是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没有的特权，但他们永远不能进入帐幕的圣所之内，那是专门为祭祀预备的。圣所的幕墙用一层动物皮毛、三层织物覆盖，圣所的门也面向东方，里面的机构有两间组成，外面一间是圣所，祭司们可以进入。一共只有三样家具，你从东边进来往西走，首先是陈设桌，上面摆着7个陈设饼，每逢安息日更换。南边是灯台，灯台上有7个分支，每个分支雕刻成一节一节，有叶子有花蕾，看上去好像杏仁树。灯台上的灯常年点着。最后一节是圣所门前的金香坛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进去，每年一次，在赎罪日那一天。至圣所内只有一样器具，用木头制成，里外全部包上纯金，上面有两个天使基路伯，面对面的各自伸展翅膀碰到对方，以遮盖柜子，这就是法柜，这就是天与地相交之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神的脚凳，神的宝座在天上，但他把脚触到这法柜上。正如大卫所说，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作为我神的脚凳。历代志上28章第2节。这就是神的殿，这也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做如此详尽的描述，如此明确的规定，这不是人可以随随便便出入的地方。学习此帐幕，你可以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存在，也知道神起初的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堕落而遭破坏的计划。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启示录里帐幕的结局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出埃及记帐幕的制造过程。其实第一座帐幕是在创世纪里面，当然表面上读起来不那么明显。神对眼下这座帐幕的描述是相当惊人的，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。新约告诉我们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儿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物件的时候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希伯来书八章第五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，帐幕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设计蓝图天上的样式制作，是天上神宝座所在的微型缩影。诗篇78篇作者懂得这一点，盖造他的圣所好像天上的，和本翻译成好像高峰，英译本 ESV 是翻译成好像天上的，又像他建立在永存之地。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看上去奇怪，但却奇妙之极。帐幕既像镜子里的天上，又像是地上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。刚才我们说帐幕是神的脚凳，而以赛亚书说整个全地是他的脚凳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。这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？值得我们在此详细讨论呢？因为神告诉我们，出埃及记的帐幕乃是一个复制品，它所复制的是整个宇宙。此帐幕当然指向故事的结尾，但它也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原因。当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页，遇见这位伟大的建筑师，这位以他的话和他的灵做工具的创造者，他的话一出，一个三层的宇宙便从无到有，刹那间建成天地和地下的一切。他为每一处都摆设了家具，他自己住在天之上，然而这三层结构都是他的计划，都有他的目的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后来他住在以色列的地方，他出现的特殊场合，记得吗？他和亚当见面也在一个特殊的地方。在我们的英译本里面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那就是伊甸园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希伯来语用来描述神与亚当在园子里面行走谈话的词，就是出埃及记神在帐幕里的同一个词。也就是说，神用来描述他将要在帐幕里的词，正是他和亚当在伊甸园里同在的一模一样的词。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以西结书37章27节，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要他修理看守园子。我想你会大吃一惊的，创世纪2章15节里面的修理看守这两个字，正好是他命令祭司在帐幕侍奉的职责，侍奉即修理还有看守。神原子交给亚当，要他修理看守，因为这里是神与他见面交通的场所，他也有责任不让不洁净之物进入原子。当然撒旦就是这样出现在故事里的，于是亚当堕落被赶出原子，他不再是祭司，不再是洁净的，他允许撒旦闯入园子，神把亚当从东面赶出园子，不再让他看守，而是派了两个天使用旋转的火箭把守园子。亚当再也不能进入园子与神见面，再也不能接近那生命树，这就使人难免联系到雕成树状的金灯台。从一定的角度上说，代表了园子里面的生命树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里光与生命总是紧密相连。很有意思的是，神的园子面向东方，也就是说人必须由西向东进入，那两个天使守护在东边的门前。我们会不会问， 那亚当可以从后面绕过去啊。但圣经很明确，东面是唯一的入口，帐幕也一样，入口在东边，这是到神面前来的唯一方向，只有洁净的人可以入内。帐幕外面和至圣所里都有天使守卫。你们大概已经看得出来，我想要说的是，伊甸园是第一座帐幕，第一个圣所，神给亚当的任务是修理。主现代汉语似乎应该翻译成管理比较好，或者是治理看守，要他从原子及圣所开始，一直到地极都伏在神的脚下，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反射神的荣耀，每一个后代都能与神同在交通。但我们看到亚当不忠，被赶出圣所，由天使来看守，很像是帐幕，很像是后来的圣殿。帐幕的确是天上的一个缩影，记得神对以色列的呼召吗？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他们的责任是从帐幕出去到世界上去，以他们的生活告诉世人，圣经的神是唯一的真神，各国各族人民都应该来加入以色列的行列，来敬拜神，好叫整个世界被纳入帐幕之内。像亚当一样，他们失败了，圣殿被拆毁，他们被赶出家园，往东去了巴比伦，就如亚当一样。现在我们来看彻底的解决方法。那最后的帐幕，神是怎么重新建造帐幕的呢？他从头开始，他应许说，我要一次永远的建成。他放下自己的荣耀，来到世上，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这位道成肉身的神，成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在外邦外院被献上为祭。记得神怎样才能住在他们中间呢？必须献祭赎罪，这就是耶稣的施工，他是房角石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约翰告诉我们，他的身体就是圣殿。你看旧约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篇幅描述帐幕呢？不是为了那一座帐幕，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其人其事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。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，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。我们必须知道这句经文有多么重要。神在旧约里的应许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的盼望是什么呢？重建以色列。是的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以色列已经重建了。那么重建圣殿的应许呢？是的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圣殿也已经重建了。那么大卫的帐幕重建呢？是的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大卫的帐幕已经重建了。那么赐给以色列新的约呢？是的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新的约已经完全实现了。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圣经说的明明白白，任何人只要信耶稣基督，神一切应许的成，神一切的应许就必成属于他的。神一切的应许都是在等候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都在他身上实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我们是永生神的殿。保罗紧接着引申神的话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往来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也宣告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为什么要有教会呢？因为神要住在你们中间，这本是创世的目的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，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。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都与这位爱子有份，甚至神自己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你们可能已经读过无数遍了，神那里从天，神那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等等，城是四方的，是完美的正方形，里外都是金晶，天使住在里面。就像出埃及记重复告诉我们的，法柜是正方形的，里外都是金晶一样。那新天新地就是至圣所，那里没有分割开的第二间，只有至圣所，那就是心腹，那就是神居住的地方。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和羔羊为城的殿。请听这一句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四节。旧约里只有一个人的额上写着神的名字，你知道他是谁呢？是大祭司。神的名字为什么要写在他的额上呢？因为他被洁净，他可以进入至圣所。到了末日，约翰见到此异象，城里的每一个人额上都写着神的名字，他们都被允许进入至圣所，他们都与神同住。因为耶稣就是真正的大祭司，他使我们也成为了祭司，他自己是至圣所，是献祭的羔羊，好让你我进入至圣所。现在出埃及记四十章末，那彰显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住在你们中间每一位与基督联合的人里面。那云那火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停在了每一位门徒的头上，叫世人知道神已经降临，并且他不会向我们发烈怒，神仍然在创造。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新天新地的过程之中，我们尚未达到终点，就像第一次的创造一样，他以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灵创造，他差遣你到世界上去，以你的生活向那不知怜悯为何物、不懂恩典是什么的人，好叫他们听到认识那位救主，好叫神的应许也属于他们，圣灵住在他们里面。随着信主之人的日益增加，不断地为新天新地的建造添砖加瓦，最终神的殿将全部完工，他的子民将得到最终的安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普杰西牧师的解经讲道，让我们看到上帝你在出埃及记里面向摩西启示了天上帐幕的样式，这原是你在创造之初设立给人的那极美的原则。然而因着亚当的堕落，我们全人类都陷入在罪恶和悲惨之中，我们靠自己是毫无指望，甚至摩西也不能把以色列人带进那真正的帐幕之内，那不过是预表而已。然而主啊，我们通过你在出埃及记里面对会幕的启示，以及对启示录的查考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新的亚当，主耶稣基督是恩典之约的代表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住在人类当中，神住在他的子民里面。主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城灵宫的上面的活石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知道最终我们将要进入到主耶稣已经进入的那天堂之中。主啊，我们等候你再临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定了时间日子。主啊，你要呼召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给你的选民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但主你在历史历代借着教会传讲福音，呼召人归正。主啊，愿主给我们通过这圣经真道的讲解，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亚当那个堕落的罪恶和悲惨之下的子民，我们乃是在主耶稣基督这新亚当的里面。虽然这圣城仍然在期待在建造的过程中，但我们知道在基督里一切都已经成了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感恩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等候基督再临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